公司来跟我们说话，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
那就各位你们就尽量轻松哈，不必在意。我也要非常抱歉，因为实在我觉得我讲的有一些很重要的地方我没有多讲哈。那我希望能够把事实上，因应生意伦理，可能我都还没有讲到十分之一。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更提纲挈领的来了解我们在讲基督的生活里面这些部分哈。昨天讲到因信称义哈，我们因信称义不是没有圣洁的生活，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在这世上就什么事都不做了。我讲我们因信称义是站在神面前有他的要站得住，那需要靠着神在耶稣基督身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也特别提到法律这个东西或 law 这个东西，律法不能叫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昨天我讲了律法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律法叫人知罪，律法叫我们绝望，律法叫我们到上帝的到耶稣的面前求他来拯救，这是律法的第一个功能。在神学上这个叫做 the theological use of the law。那么神学的用途或信仰的用途，就是律法让我们知道，律法叫人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多么不完全。那么律法还有一个功能叫做 civil use， 你可以说律法或者法律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管是借着摩西的律法，或者借着美国的律法，或中国的，或者你的家规，或者你的公司的法规，或交通法则，这一切的法规都有一个作用，就是 civil use， 就是阻吓罪恶。因为如果没有法律的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人会无法无天。这一层的法律的作用，改教家包括路德和加尔文都非常的看重。是我们如果要称义的话，法律只会定我们的罪，不能称我们的义，但是我们不能够废掉法律，即使在外邦人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我们仍然不能够没有法律。因为各位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基督徒也会超速，我们基督徒看到警察的时候，我们开车也开得规矩一点，就是我们没那么高级啊。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在遵行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外在的一些约束，那就是法律。所以我们不能够没有法律，法律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对罪人，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它约束的作用，甚至就某个意义来讲，不仅有约束的作用，甚至有让社会在比较好的状况中进行的作用。对不起，所谓比较好的状况，就一般我们就说法治的社会。一个甚至也很多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很花力气，希望中国能够建立一套法治，因为我们需要法律来约束所有人。基督徒没有否认这一点，基督徒非常 肯定这一点。保罗也说，你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注意，他说你们为在上执政者的祷告，他不是跟着说叫他们可以得救。这我们一讲就是叫他们能得救，为他们灵魂祷告嘛。也顺便插一句嘴，这个在我这两天，我在每个地方也都会听到这样的话。通常都是太太先信主嘛，先生后信或者不信，就是那太太用了很多办法，希望叫先生能信主，那到最后就是说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只能祷告喽。这话讲得很不对。好像我们用尽办法了就来祷告，你一开始就应该祷告。我们不是没办法了来祷告，我们是有办法的时候也在祷告。就像我今天讲到，我们并不是说贫穷的时候才祈求主，让我们富裕的时候也在祈求主，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在依靠主的。我们祷告，但是好像哈、也很难看到这祷告人就信耶稣的。我还没看到一个人就祷告就信的。在圣经里面，信主是要从神的话来的，他要听到神的话，那他要看到神的话，那所以我当然我们可以祷告求神让他的心柔软，但是通常我们不能够请神代替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你来叫他信耶稣，神说我要你叫他们信耶稣，那我们可以祷告。那在保罗在对提摩太讲的时候，就为在上执政者掌权的祷告，他不是要我们他可以信耶稣，当然你可以放进去，然后叫我们可以敬虔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很宝贵的事情。我们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包括不管是东方西方哪一个国家社会，包括伊斯兰的，包括回教的或者是佛教的社会，我们都希望那个社会能够更公平、更和谐、更环保等等等等。也就是我认为我们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价值。我们都不希望某些现象发生，我们都希望某些现象能够持续。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那但是我们会说，非基督徒他们做这些事的能力和目标不像我们基督徒是靠着神而来的。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跟非基督徒相处的一个共同语言，我想就是法律 law。因此如果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推动环保或任何一个社会议题的时候，你大绝对可以跟非基督徒一起合作来做这些事。但是注意啊，这个虽然非常宝贵，我们记得这些不能带人成为这些不能叫人在神面前称义，但同样我们又说，虽然这不能叫人在神面前称义，但是这叫人在人的面前，虽然只是表面的、外在的，但是还是有价值。表面外在的和谐和平有价值，而且有非常大的价值。从基督徒来看，或者说从圣经看神看人的时候，神是看内心，所以当人心中恨人的时候，他就犯了杀人的罪。可是在社会上我们不能这样要求，社会上只有你真的是杀了人，或者说你在行动上杀了人家肉体，社会上只能管这些。我今天心里想把人家碎尸万段，想一万遍，警察也不能开我罚单。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事，对不起，我今天看到女孩子，我犯了行动上的这个侵害罪，那个可以处罚我。我在脑袋里，对不起这样说，我在脑袋里强奸一万个人也不能管我。社会的法律或者法律律法的功效是在 civil use， 在看得见的世界有它的功效，有它的作用，而且那个作用不是我们不可以轻看。好，那么法律还有没有别的作用？法律还有没有第三个作用？第三个作用就是法律是不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指引？这一点就是改教家特别路德和加尔文有很大的不一样。路德讲到法律的功效只讲了两个， 就一个是 civil use， 一个是 theological use， 一个是叫你去看到自己的罪恶归向上帝，一个是约束社会上的一些外在的罪行和鼓励社会上的一些外在的好行为。这不是不重要，但这在神面前完全不能称义。有没有第三个作用？有没有说我们法律在神的法则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有正面的指导作用？这个一般神学上叫 the third use of the law， 律法的第三重功能。那么这第三重功能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什么改革中啊加尔文中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那么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个。那路德宗里面也有人看重这个，但路德本人就没有多讲这个。那我想我就不进入这个争执。我想说的是，我昨天讲到因信称义的伦理，就是自由的伦理，就是圣灵的伦理。因为如果说跟圣灵相对的，记得我们昨天最后看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是这个 letter 和 spirit， letter 是文字， spirit 是灵哈。神要的是我们内心的良善，这我们办不到。但是 letter 能让你做到的，能就是外在的耳提面命，这也有它的价值。但是圣灵在我们重生得救改变了以后，我们就有一种新的生命，就有一种良善的生命。这我鼓励各位，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网上应该有这一篇，就是路德写的论基督徒的自由啊。自由是从圣灵那里来的，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自由是从真理来的，真理叫人得到自由。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里恐怕一言难尽的事情。那相对的，不自由是在物质里面受到，因为物质有它的局限，物质有它的限制。灵那就不只是物质的事了，灵是指在圣经里用灵的时候，应该基本上都是指圣灵，指神的灵。那基本上就是指他呢，不但自己不会有任何的衰残朽坏，像所有的物质一样，他是创造物质的，他是维护物质的，他是可以毁灭物质的，而他自己没有任何被改变的地方。灵让我们得自由。那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圣父圣子圣灵你的了解有多少，我猜我们当中除非你是灵恩派，多数人你会说我比较了解圣子啊，圣父吗你有点印象，大概是很凶的那个旧约的耶和华，圣灵你就不大了解。那这我也要赶快说，你不可能只有圣子没有圣父和圣灵，你不可能没有只有圣父没有圣子和圣灵，你不可能只有圣灵没有圣父和圣子，三位一体的三合一都不可以分开的。那圣灵叫我们能够在认识基督的工作，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神的灵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奇妙的爱，让我们认识，让我们有无穷无尽的，包括爱，包括勇敢，包括这是看圣灵在我们这个有罪的器皿上工作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就能做多少。圣灵让我们能够爱，能够饶恕，能够勇敢，让我们能够自由。各位，自由我不敢多讲下去了，再简单的讲，自由是一种在不信神的人的观念里面，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在我们信主的人里面，自由是一种行善的意愿和能力，那这是圣灵给我们的。所以那个自由哈，我如果你喜欢政治哲学，大概也知道很多讨论就是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我们基督徒这两个都有。消极的自由，就是 别人不能够伤害我们那种自由。积极的自由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爱人，去帮助人，而且有能力，这是一种能力。我们今天不都缺乏这种能力吗？我们爱人没有能力，我们饶恕人没有能力，我们勇气没有能力，我们可能有能力，但是我们不能持续。我们可能有能力，但有掺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不仅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也因信领受了圣灵，这让我们得到能力。律法处处定我们的罪，圣灵的能力叫我们处处得胜。所以因信称义的伦理也是圣灵的能力。所谓是自由的伦理哈，不仅是圣灵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叫我们能爱，能够去爱，而且就是那种，各位不要把它想成有的诗歌讲的，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讲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就很自然的能够爱人，叫我们就很自动的能爱人。我也看过很多这类的描述哈，这描述恐怕有一点不合圣经。我们的确是在圣灵在重生之后，我们有这股力量，但是你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因此如果你要爱人，如果你要像主那样爱人，那么神给你这样能力没有错，但是你的肉体还是会跟你这个老我在征战的。那这就是加拉太书所讲的话。加拉太书在第五章讲到说，通常看起来就是灵和肉之争哈。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这都跟我昨天讲的有关系，我也希望神能帮助你。我们可千万不要再在律法之下了，不要在律法之下，就是不要靠肉体来遵行律法称义。但是不要在律法之下，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正在律法之下。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讲的话。就是我们在重生得救以后，即便我们有圣灵，即便我们对神有越来越丰富的认识，我们也知道这个老我还常常跟我们在挣扎，使我们很难完全的，根本不能行出那完全的良善。所以圣灵的伦理，自由的伦理，需要不断的再去回到因信称义的伦理，就是我们做的没有一件是完全的，求主赦免。那自由的伦理，我也需要再做最后一点的补充啊，希望这是最后一点补充，就是这个自由的伦理，就让我很不喜欢上伦理学的课，就因为大家都是要来听规条的嘛，大家都是要来听堕胎对或不对的，大家都是要来听如果堕胎是不对的，什么情形下不对，什么情形下可能可行，各位大概你也知道，比如说因为强奸怀孕可不可以堕胎？各位你不要回答我啊，请记得你不要回答我，让你去想，因为强奸怀孕可不可以堕胎？那么因为小孩子生下来可能是蒙古儿，可不可以堕胎？因为中国的政府政策一胎化，可不可以堕胎？那可能在你们在美国加入这些保护婴儿生命团体的，大概多半都是堕胎是几乎是绝对禁止的。但有一个情形下，我就不知道你们所想的是不是这样的，就如果婴儿会危害母体，或婴儿会危害到甚至生产会叫母亲可能死亡的时候，这个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在现代社会里还是有，在生产的时候发现了 complication， 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医生就会来问最近的家属要救妈妈还是救 baby。 那电影里面有这些讨论。我看到最严格的反对堕胎是任何情形下不可以让婴儿死亡。他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中国人思维一定是这个， 要救妈妈还是救孩子，我们中国人思维一定是两个都要救，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一定是这样，既要这样又要那样。各位，这没有错，但是我今天早上讲的还有我任何一时候讲的都是这样。如果你要兼得 both end 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态度，你只能选一个，你只能选上帝，你选神，其他都给你。你想要两个都要，两个都没有。各位，信仰是信基督教的神是一个绝对的事情，没有任何其他的余地，是绝对的。好，那这些就会，我们回到堕胎，就是这就变成我不大喜欢讨论这些，但我觉得讨论这些也有它的价值，因为各位，这个情形的普遍比你想的要多得多。你可以很容易讲说不准，任何时候都不准，但是结果大概就是人家偷偷的去堕胎了，然后又有罪恶感，然后也许勉强听到康复思想阴阴真以后，大概还有救了，求主赦免吧。因为你们应该可以连下去，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连下去，你应该可以马上连下去我昨天所说的。因为在神面前，实际上堕过胎的和没堕过胎的都是有罪的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不会有那罪恶感。你这样听不能说全错啊！你要在神面前称义的话，各位，贵妇人和妓女是同等的。事实上，圣经上说妓女还早一点进去，今天。这你昨天我讲的，如果你听得懂，都知道那什么意思了。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但是不是说妓女的行为跟贵妇人行为就没有差距，我们不是这样讲的。我说了，在世上神也非常肯定你外在行为的好坏，甚至你内心的良善也非常求神让我们做，但是我们能做到多少啊？这要求神赦免了。但是我不希望的就是我们信的这个基督教到最后就是我们天天在所谓的实用的事上制定规矩，然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才对，怎么样才错。堕胎是一个，然后另外就像离婚啊，可不可以离婚，这同样也是两个极端嘛。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任何情形下不可以离婚。哎，你说，哎，我知道你们马上很聪明，说耶稣说如果是有淫乱的是可以离婚的。在教会历史上是你可以分居，如果有人这个犯了淫乱你也可以离婚。但是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事实上天主教官方的立场应该今天还是这样，你任何理由不可以再婚，你只要结过婚了你不可以再婚。这观念是什么？没有那么难懂，观念叫从一而终。你跟任何一个人有性关系就只能跟他有性关系，他犯淫乱了，他离弃你了，他死了，那你就继续的维持你现在身份，不可以再结婚了。包括耶稣的话也常常被人拿来用，只有一个情形下可以离婚，犯淫乱的时候，对方犯淫乱的时候可以离婚，但是离婚就算你是受害者你不可以再结婚，如果你再结婚也是犯淫乱。各位，我不需要找这些经文来跟告诉你了吧。所以就我们有很多的困难了。所以如果你要把圣经呢，就我们不断的律法化把它抠定啊，一个一个的规定下来的话，那我们真的不仅是寸步难行，我们也被定罪了。因为所有的律法你要定的越细就越麻烦了，越细呢就越让你犯更大的罪了。我不太敢讲，不过我还是讲吧。那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我真的不大想回答说康牧师我到底要怎么办，我真的不大想回答。我真的是说包括有要离婚的人来跟我谈，当然基督徒如果要离婚 一定大概都是非常非常艰难。我不讲堕胎了哈，我不讲其他，包括安乐死，包括其他这种种，可能你觉得很有意思，我也不会说没有意思，这些叫 practical ethics 的这方面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有那个自由的伦理。你不是说我今天都做到这些了，所以哈利路亚，我可以离婚了。我不是说这些都和规定了，所以哈利路亚，我可以堕胎了。如果这样真该死了。同样，你也不是说哦，我都做到这些了，所以我现在可以结婚了。我的配偶他是愿意，他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他受洗了，他愿意跟我一起去教会，我们愿意一起养育我们的儿女，按着主的方式，那我就可以了。我们还是不能按律法称义，但律法是我们一个指标，是我们一个参考。我们在遵行这一切律法的时候，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我们在遵行这一切律法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遵行了律法就有良心里的平安。良心平安，我再一次说，是在神面前称义，神给我们的。所以，如果你真是一个江洋大盗，犯了一切的罪，你认罪悔改以后，我希望你不要再去想以前的事。这叫忘记背后，这也叫自由。你是一个妓女，你是个荡妇，就像那个就像行淫时被拿那个荡妇一样。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了，你不要再去想以前的事情。那至于说我们怎么做才是对的啊，我跟弟兄姐妹的回答就是，求主给你信心。你没有信心，做什么都是错的，包括你没有信心去传道，你没有信心去短宣，你没有信心去十一奉献，那就都是错的。那当然，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罪恶感的人，每个人都说，那我都错了，我讲的一点都没错，昨天已经讲过了，我们都错了。你想要凭着完美的德行来讨上帝喜悦是错的，你凭着信心做，就没有一样是可弃。好吧，你敏感一点，马上又会说了。我凭着信心去赌博可以吗？我凭着信心去什么可以吗？各位，我是看过很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错误。在台湾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拜偶像，很难克服，包括一个媳妇很难克服家里的压力去不去拜偶像，还包括祭祖。那我自己就觉得很多的教会就在投降了，包括我听到的投降，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祭祖呢还是可以祭的，不过不是祭祀的祭，是纪念的祭啊。那么我都觉得那个是在给魔鬼留地步，对不起，我说的很重啊。我还听到说，你在祭拜的时候，因为有很大的，在台湾有的时候不仅是你不祭拜可能会赶出夫家，有的时候不祭拜会赶出一个公司，因为公司也会祭拜。于是我就听到有牧师说，你在祭拜的时候就想你现在正在敬拜耶稣吧。各位，这你死得更惨啊，你在骗耶稣了，这怎么办？我们不能不管人间民间疾苦。可我再次说，最简单的就是说不可以啊，那你不要去做。那不要去做，他死了，他怎么样？哎呀，你要有信心。讲这些话都是把男单的担子放在人家的肩膀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我们需要求主帮助，就像美国有很多帮助人不要堕胎的，他同时帮助人领养这些孩子，但这些恐怕还是不能基本解决问题。因为当孩，比如说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堕胎，跟到了十个月把孩子生下来送给别人，那大大不一样。我是男人，我都知道不一样，因为你跟那个在跟你在一起的十个月的那个是有很重的感情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早一点堕掉，就免得有那种痛苦的感情，就领养并不能解决问题。这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也都不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 我只是提一下社会上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直到今天，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有的解决了就有新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去想。但是我们还是说因信称义，我们还是说我们做最好的，我们并不能称义，但我们称义的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活出一个爱的行为来。因此在我讲这个末世伦理之前，我也会简单再提一下这个爱的伦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爱来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去想，我们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真的很困难。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商人，其实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在班德比尔念神学博士的时候，各位你知道像这种大学都是任何一个大学，大概到了从大学生到研究所，尤其在对不起你们这南方比较不算啊，或 Deep South， 在南方恐怕也还是，只要在校园里面，那些教授啊，那些年轻人都非常的 liberal， 而且 radically liberal。那么很多人尤其你如果还记得6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校园里那真是比中国校园里的红卫兵还要更左啊！那毛泽东之伟大，全世界只有中国伟大，苏联都变修了，因为这个世界太邪恶，资本主义太坏了，这些外国这资本家的这些大公司到这些其他的第三世界，就是掠夺那里的资源，压榨和剥削那里的劳工，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打倒这些跨国公司，撤走。你也知道撤走的结果是什么，很多人就饿死了。他给你工作，他剥削你，一个钟头用最低的工资给你。各位在很多穷的地方排队要进去的还都数不过来的，你一撤走大家都饿死了。那么我认识一个就是基督徒的商人，他的小孩就是你们很坏很坏很坏，你们这些父母就像我们今天早上那个姐妹两次报告的 hypocrite， 假冒伪善，一天到晚讲爱还讲什么，其实你们这些父母想的只有两件事，一个就是读名校，第二个就是赚大钱，就讲的就是这些。那他们就要做 social worker， 做这些我都非常佩服。我这次还碰到一个家长，就是他的小孩就是在黑人教会，他的小孩就从来不来华人教会，他们都是一群伪君子。那在黑人教会也好啊，认识主就好，他说他很怕他小孩到最后连黑人教会也留不住，因为所有的伪善最伪善是教会，那么可能他最后会变成就是又是像60年代，每个年代都差不多了，那些把冲锋枪把武器给那革命者的那些小孩啊，他请我祷告，我说啊，请祷告，我还希望我有这种热情。这社会的现象很复杂，一个大公司一个 CEO 赚那么多的钱，然后我们也知道啊，有些民工啊赚的钱那么少，实在是剥削，实在是不应该。但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说我们就这种公司就我们不可以这样。我在台湾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形，有一次我到南部，反正在阿公店水库那附近，应该是台南吧，反正还是另外一个什么溪了，我在那边呢带我的传道人，就那旁边一个溪，那溪我在车里看的是黑黑的，水都黑的，那里面当然早就没鱼了。他这就以前有个化工厂在这边呢，排废水啊，所以那里面都污染了。现在感谢赞美主，现在这个河会又慢慢干净了。为什么呢？你们应该都知道，这工厂迁到大陆去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在大陆排废水了，大陆排脏水了，在大陆污染人了，那大陆中国大陆需要外资就请你进来啊，那求之不得嘞。各位，那到底哪个好一点呢？我们是希望他去污染那边还是污染这边呢？你的答案当然又是 中文的都不要污染。好，都不要污染，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在这个废水的排水厂要有处理，让它所排出来的不是肮脏的水，是干净的水，还不敢说可以喝，起码鱼虾在其中可以生存。我不懂工程，我不懂环保，但是我猜你要把那个排出的水变得越干净就越花钱，你要花越多的钱。我不懂经济，但是我猜你花钱越多，你的产品的价格就越高。于是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你要做到环保，你要做到非常大的环保。哦，还有另外一个，你要让这些那些工人有很好的收入，很公平的最低工资，要多给他们一点钱，要多花一点成本，让那个水很干净，其他的烟囱什么都不要谈了啊。各位，我不懂科学，我不懂经济，但我懂一件事，我猜一定是这样，你要多做这些事，产品的价格就上升了，产品的价格要上升了，就不能外销了，不能外销了，我们就没有一年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啊，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的事。哎，就是人家说我们伪善，我说这些社会主义者也伪善，就是我们通通都在享受那个不人道社会底下的利益。那你要怎么办嘛？啊，中国人的思维又来了，既要环保，又要产品便宜，又要怎么样？我认为科学上可能在某些时候可以有些这样的兼得，但基本上我很怀疑是这样子。我们要不要做呢？求主让我们继续去做，继续努力。我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的，如果神给你足够的负担，你能够把环境改善得更好，大家生活改善得更好，我们过的日子更好，包括物质上的，这都是好事。那我们姑且就说这算是爱的伦理吧，虽然这不能叫我们称义，但基督的爱让我们对人的爱，让我们对无限的物质和权力的欲望可以降低，对人的爱可以增加，对这个环境的保护可以增加，对自己希望有更大的东西物质来满足自己能够减少，因此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这个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改善应该有贡献，虽然这不能叫我们生意，但是这是我们有越多的神的爱越应该去做的事情。那这就包括社会上，包括堕胎也好，包括安乐死也好，包括基因工程也好啊，这个 GenTech 这些 research 也好，这都继续的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去思想，但是不要马上就说我们基督徒对这件事上的立场和法则是什么，那常常会自打嘴巴的，而且你常常会要继续不断的去修正你自己或者打自己的嘴巴的。那有的时候这也是神学上的问题了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在中央研究院一个实验室工作，那她就是做干细胞的 stem cell， 我不知道这里是翻干细胞，她不是做干细胞，她老板做干细胞的。于是那干细胞起码是就一年前她跟我讲，现在科学日新月异我不知道，她说她需要去医院去溶肿拿这些，应该叫胚胎是不是？因为这个是做干细胞最好的，听说那个时候是最好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这些胚胎呢，如果叫胚胎的话，往往是在母亲把孩子把胎儿打掉了以后的产物，就是可能是在什么产前检查发现这个胎儿有 defect 就把它打掉了，然后就拿来做干细胞。那当然也有人是堕胎打掉的，这是供不应求的事情。那这个姐妹就是去拿这些东西，当然她觉得她在杀婴上有份啊。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敏感的良心啊，不过她不安，她在她的朋友在美国的也有说这不应该做，我们去问康老师。他问我，你应该已经听到了，我会讲什么？我会讲自由的伦理啊。 我会讲你怎么做都不是不义的，你怎么做都是不义，你是因信称义。但是我并不是说你去犯罪然后认罪悔改就没事了，那你始终有个不安的良心的不好。我说我自己不太敢确定。各位，这些事情我们都，你听了我这么久应该知道，我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 law 的，但也真的很遗憾，我们在随时都要把它变成一个 law。 我说，但是假如是以后你们做干细胞的时候用一根头发就可以了，那头发可不可以剪呢？哎，各位，剪头发跟堕胎你当然说是两回事嘛，啊、哦，然后就有很多的学问。他说头发当然可以啊，我说我们现在不能做这个是因为现在跟胚胎有关系，如果有一天就用头发大概就可以，或者指甲就可以了。他说那就可以了吧，可以了吗？万一有一天科技也可以从头发里面然后做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可以有 cloning 一个复制人，那我们以后剪头发都要小心的，我杀了多少人呢、啊？我还是说哈，科学上的研究、社会上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绝不要回避。但是这些，我不觉得是基督徒的当务之急。你说是啊，我们天天就在做这件事，我们天天有罪恶感，或者天天我们有什么什么感，那我就天天给你自由感了。你要能够因信称义，在因信称义的前提下，在这个世上求主让你做的最你觉得最合情合理合你良心的事，但你做的最合情合理良心你也要知道那不能叫你称义。那我希望你带着上帝的爱来做，带着上帝给你的爱来做，带着你对上帝给你爱对爱的回应来做。好，那我们下面就看这末世的伦理。我不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开，分割只是不得已，其实每一环跟另外一环是应该环环相扣的。什么叫做末世的伦理啊？这也是新约学者很喜欢讨论的一个东西。末世 eschatology 就是世界末日嘛，末世末日的伦理就是基督徒活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该怎么生活。这我觉得跟其他我们所说的包括因信称义的伦理、自由的伦理、这个圣灵的伦理、爱的伦理也都息息相关，甚至是环环相扣，甚至是互相重叠的。但是我也承认这里有一些特别我们需要强调的地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基督徒没有社会责任。哇，这篇文章到今天还惹人骂啊！我赶快加一句，不是基督徒不管这个社会，而是我觉得社会责任不限于基督徒，是每一个人都要有的。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特点还是传扬福音。你说爱呀、关怀呀、社会正义，这是其他宗教也都共有的，我们不必这么自大。另外更重要的，我希望基督徒在从事一切事情的时候，包括你的工作或社会上的，或者是非常正义感的，或者是非常你觉得庸俗的，你都是对因着神给你的爱在做这些事情。你不要是世界的潮流哦，现在环保所以我跟着喊环保，现在讲民主所以我跟着讲民主，现在讲人权我们基督徒也讲人权，这些不是不可以，这些也是神借着这些刺激我们一下，很好。但是你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洗碗、结婚或者任何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因着神的爱在你心里你去做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讲到。我们有没有神的爱在激励我们？这又回到因信称义伦理了，上帝的爱在激励我们做事。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对不起，我们讲的大概多半都是我们要为上帝做事，我们要为上帝做事，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彼此相爱，都很好。但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你，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不是口号，这也不是神仙爱我们而已。你继续不断的无时无刻的，你要有一个态度，主，我是一个可怜的卑鄙的下流的不善良的人，求你把你一切的丰富赐给我，否则我一步都走不下去。但是就算在这种情形下，就算神的爱丰丰富浇灌了我们，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你还是要知道你是活在末后的时代。那末后的时代，这也是今天很多神学家很喜欢讲，但我觉得常讲的跟圣经讲的刚好相反的。各位，末世有伦理吗？所谓末世就是世界要结束了，世界要结束有伦理吗？我在写那个基督徒没有社会责任的时候，我就讲这个世界是不是一条快要沉下去的船。如果这个世界是一条快要沉下去的船，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船上，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快要沉下的船，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让人上救生艇吧。我们在这个船上，我们需不需要布置我们房间的画？我们需不需要去在船上想下一顿饭要怎么吃才最好吃？我们要不要去考虑我的床要铺什么颜色的床单？我们需不需要去考虑这个船上的冷气要怎么样调更好？好像不需要。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快要沉下去的船，我们该做的事就是救人上救生艇嘛。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尽量多劈下一些木头，然后做这个救生艇，或者找一些东西变成这个救生圈。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该做的事。就我们除了传福音、叫人信耶稣，我们什么都做。所以我是这样，我是传道人，我就做这个事。但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讲的，好像我们又不是只是做这件事情。根据圣经所讲的，你不是只是希望每个人上救生艇。当然我们感谢主，这个船上救生艇是够的，因为耶稣的救恩是够的。为什么我们不是只做这些？因为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这个船什么时候沉下去，我们不知道这个船是不是还会航1000公里、航3个月、航到目的地，然后再航30年才沉下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活在这个世界立刻就可能结束，包括下一秒钟。但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却不知道，可能还有1000年。这叫末世伦理。那这个伦理就可以有些比较有意思的解经了。我先自找麻烦，我先解一段我觉得圣经里恐怕最难解的经文，或者我试着跟各位讨论一下。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容我先把它读一下。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的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00。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袋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好，先停到这儿。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讲一下哈。就是有一个财主，这是大财主，他的管家也就是他的台湾叫财务长，是吧？管钱的。 那么他显然浪费了主人的财物，这个浪费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浪费呢是滥花主人的钱，从底下看好像是这样。我们中文呢、翻不义的管家，对不起我真的没去查一下，英文应该是什么 dishonest 是吧，所以不是不义的管家，是不诚实的管家，对吧？不义跟不诚实不大一样哦。一个不诚实的管家，我觉得我们中文翻不义有加上一点道德的色彩，因为耶稣称赞了他。如果你直接翻不诚实的管家，或者甚至我没有去查那个原文的话，如果我们说不诚实还是一个婉转的说法，应该是欺骗的管家，不诚实就是欺骗嘛。那耶稣称赞这个管家就更叫毛骨悚然了。耶稣称赞不诚实的人，耶稣称赞人的不诚实。不义比较容易了解，或者不义比较能接受，耶稣称赞一个不义的，因为义可以意思非常广嘛，而不必那么坏。好，现在有一个不诚实的欺骗的管家，不过在第一节他的罪名是浪费主人的财物，他没有把主人的东西管好，反正这不是一个好东西。于是主人把他叫来了，主人对他说，我听到你这事，这事大概就是说我们台湾叫 A 钱吧，或者把我的钱怎么样怎么样了。那现在要查账，十年前是不是那个大 case 安荣是吧，安荣公司啊，那个也是好大一公司，到最后人家来查账了，然后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所经营经管的交代明白，我要查查你到底贪了多少，或者是问题在多少。不管查的结果怎么样，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注意，我的旁边有打点，也就是说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就是你不能做管家了。我是认为翻译圣经是越直译越好，哪怕是不好懂，或者是那个文字很拙劣，越直接翻译越好。因为圣经我相信每个字都有它的特别的作用，这里说不再做管家，我觉得意思是很好的。不要说我的，我当然不用你了，你也不可能再做任何一个公司的财务长了，你更不能做管家了。因为财务长的特点就是要能干要诚实，你现在没有这个诚实。然后如果你在 Microsoft 不能做，因为你贪污了，我猜你全世界没一个地方能做。当然如果你在 Microsoft 你把别的公司欺负的死去活来，然后 Microsoft 很大，那你也永远做 Microsoft 财务长，除非人家用更多的钱把你挖过去啊。你不能再做管家了。好，那个管家就心里想，主人现在不用我了，那我将来做什么？他不能再做 CEO， 他不能再做财务长了，他不能再就是坐在冷气房里月入几千万了，他不能了。那你不能做脑力劳动，那下面能做的什么？就体力劳动吗？锄地，没力气。这人就是需要下放的那种知识分子啊，从来不知民间疾苦的哈。那他又拒绝下放，我没力气，这家伙很坏呀、这家伙在没有东西没有办法生活的时候，他不会想办法去靠体力劳动，没力气啊，我手无缚鸡之力。你不能靠脑力劳动赚钱，你也不能靠体力赚钱，那最后你能怎么办呢？那就讨饭了，做乞丐嘛，拿 food stamp 嘛，在这个什么 Woodgate 等人每个周末来给钱嘛，给吃的嘛哈。哟，他很要面子，讨饭的怕 修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要到，我给人家说以前是教会长老荣现来这里讨饭，不行，这脸丢不起啊，对不起各位长老请原谅。写到这里各位注意啊，这是耶稣讲的比喻哦，这不是别人哦，这是耶稣讲的哦。耶稣说我知道要怎么行，好像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哇，这家伙他跟真是又好吃懒做又要面子，而且他的好吃懒做还不是一般的好吃，他要吃好的，他不是一般的懒做，他连锄地都不肯，他要继续做大老爷，他要继续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他要继续的舒舒服服的住在人家家里，要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各位不是做工哦，就跟我现在姚鼎家一样，不是做工啊，就是你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我现在正在想明天就要离开了，我让怎么样让你们继续一家接我几个月，好让我可以吃得好一点啊。好，他想到一半，这人真是什么 Trump， Donald Trump 那类的人，坏透了。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哦，他主人实在是有钱，他主人是大公司，那钱非常的多，欠很多人欠了他这个主人的钱，一个一个叫来了。他不是省油灯，他是财务长，他知道哪些人欠了钱。这个你欠多少？100篓油。各位，这个在今天来讲不是什么，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他欠多少？欠100万。改50。再一个，欠100担麦子，好，欠2亿，改1.6亿就好了。他改账了。哎，各位，我听过有些解经家就有人就这样说了，这主人是一个，他的解释就是不是管家不义啊。这主人就是不义，主人是放高利贷的，主人就是一个黑社会放高利贷的。你知道在台湾现在，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也有，那高利贷坏透了，尤其讨债公司啊，那简直是恐怖极了。他就放高利贷的，然后呢，所以呢，把放高利贷的人的钱拿来呢，也没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道德主义来替上帝说话，你不必这样讲话。就算是放高利贷的，你拿他的钱还是不对。各位基督徒，今天如果你在赌场工作，你说我哪还会去赌场工作？各位，你会去 Holiday Inn 工作吧？ Holiday Inn， 或者是我不晓得 Holiday Inn， 我知道很多大公司、大的旅馆在 Las Vegas 都有赌场啊。如果你今天是设计电脑软体程式的，你上面有没有限制说赌场不可以买我这个软体啊？我才不会呢啊！你不是说有钱就可以了吗？啊，好，我们先等一下会讨论到这里。这家伙很坏，也很聪明，他就把这些人找来了。我相信他也把那个账目放的记得非常清楚。我甚至电影看多了，我没看电影啊，侦探小说看多了，我甚至都怀疑他在跟人家谈的时候全程录影下来了。录下来，然后就本来你欠的是50亿，现在只欠20亿。各位不要在数字上花太多力气，总之就是改账，改的让对方省了非常多的钱。下面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些人怎么样，但是我们从上文来看，显然他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所有欠钱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接他去住。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全程录影了。 他可能对，因为改账可能跟老板讲的就是我实在亏空了，我把你的钱亏了那么多，我亏空了，那么你现在要怎么样吗？现在要怎么样我们知道，老板应该是没有把关到监狱里去，你也不要去想那些，老板做的就是一件事，你给我滚，那我没有地方去了，现在有地方去了，这个我省了他50亿的，哎，老兄啊，我省了你50亿了，就算没有这些全程录影的，也有一点恩情吧，在你家吃吃喝喝住住，一天能吃几千块，啊，就请请请，然后再到这里，再到这里，再到这里，这些运用之妙，我们就不去讲它了，让你能懂。好，这些我们懂。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些事情我们能懂，我们不懂的就底下了，显然主人知道这件事了，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下面就更有问题了，因为先是描述一件事，如果你是主人，就是照常理来讲哈，当主人知道这件事以后，主人就迅速的叫警察来把这个管家关起来了，对不对？这是应该的嘛，这小子哇塞，他 A 的钱这么多，这主人有点神经病，早知道应该是再 A 多一点，因为再 A 多一点他不是夸奖更大吗？这主人有病啊，他就夸讲他做事聪明啊，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你说主人怎么夸奖他做事聪明呢？他明明是 dishonest。各位注意，主人没有夸奖他 dishonest， 主人夸奖他聪明。当然，这个聪明跟 dishonest 可能是连在一起的，不过我们这里分开不可。主人没有称赞他不诚实，主人没有称赞他好吃懒做，主人不是在这些事上称赞。各位要找位置多得很，没问题，谁每个地方都要做，如果你要找人的话，请那个人举个手就好很多位置可以做。主人在夸奖他聪明，各位，这就跟我们今天讲的末世伦理很有关系了。他聪明在哪里？不要回答啊，他聪明在哪里？这个人聪明在哪里？可我觉得我们老中非常能懂。他聪明在哪里？他聪明在会为未来做打算。他没有地方去了，从人来看他没有地方去，他不愿意，他会饿死的，他也不愿意讨饭，他也不愿意体力劳动，他要继续过他舒服的日子，他非这样做不可，而绝对不可能这样，给他想出一个办法，让他有地方可以去。主人称赞在这里，耶稣整个的教训也在这里。我说我们中国人都很能懂，因为我们中国人非常会为未来做打算的，我们非常会说我将来老了退休了要怎么样，我们非常会想到说我怎么样啊。伟大的邓小平还会隔代接班嘞，我们还要想一想看谁接谁的，我们还要想子子孙孙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好，那些我们中国人都会想打算的很精打细算，我们会想到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然后就像我讲到我们中国人太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未来一定要打算，我买了什么 retirement fund， 我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公司倒了怎么样，那个公司倒了怎么样，我父亲已经被主接去了，所以现在讲他应该在主那边他不会责怪我啊。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在美国读过书，那么那个都是几十年前的事。那么在读书的时候，我父母也在美国读过书。那么后来就是当他们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帮他们整理一下他们报税的资料。怪，我爸爸大概在美国 有20个银行 20 banks at least， 每一个银行大概都存了大概1-2千块的钱。哎呀，我们都不懂，我这完全不懂的啊！我到现在没有信用卡，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所以你知道我是石器时代人。我说老爸，你把钱都这样，这里存个1000块，那里存个1000块，这很不划，划不来的。他说你不知道，这个银行卡还有这个，这个银行卡还有这个，这个银行卡啊 ，Don't put all the eggs in one basket。然后我们那一代啊，就是我们这些快60岁的人了、啊，那么我们那一代。从台湾出来的时候留学大概都有这些经验啊，如果一般家庭都比较苦嘛，哎呦爸爸妈妈都有的就是走的时候给他带一条链子，金链子，因为他们那一代都逃难过，逃难的时候真的逃难的时候你纸钞一点用都没有，要有金链子，而啊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在美国也有用的啊，对，我只是在讲，这里讲的并不遥远。我一再强调这点，圣经很 relevant。我们有安全感，我们害怕，所以我们要知道，我老的时候，我可不可能吧？我可不可能在所有最坏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地方有安全？哎呀，各位，你们笑那么开心。各位来这儿不也是在做这个准备吗？哎呀，我大家住在哪一州啊，哪个地方啊，儿子女儿以后孝顺的怎么样，老大不要孝顺给他多少，老二给他孝顺给他多少，应该怎么样分配，怎么样讲，这样我才安全一点啊、哦、等等等等，只要你有能力，只要咱们老中有能力就开始了。我都不知道上面在学英文的是不是第一件事就要学英文关于报税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可以节税啊。啊，我们很会，根本没有不好，还被这个主人称赞了。主人称赞，哎呀，我的财务长啊、哦，实在是够 smart 了。他不是称赞他贪污，不是说他的钱，他实在惊为天人。哇，这小子好吃懒做，现在真有地方给他吃给他喝了。好，下面就是最重要的，各位。我们中国人会为将来打算，我们当中不信主的，你为什么不为永恒打算？那你比你晚年的10年20年要重要1兆1亿倍，无限倍。如果你会为你最后的10年20年30年打算计划，甚至我们中国有个非常苦命的现象，那苦命的现象就是我们拼命工作，工作到了晚年的时候，如果还有晚年的话，我们积了一大堆钱，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吃不喝是因为太忙了嘛，手机电话什么然后又要忙这个啊，这个公司尤其忙嘛，你就越忙越棒，哎，这是瑞士打来的哦，怎么怎么哦，这是华盛顿打来的哦，怎么怎么，因为你太重要了，所以你有很多的什么电脑啊手机啊这些东西，所以没时间吃饭也没时间睡觉晚上12点刚好现在是北京的什么时候又要跟他联系，你太重要了，所以人生最重要的吃喝睡你都很简单的过去，为的是将来到你80岁90岁一面流口水一面可以有1亿2亿的钱跟你在一起，那时候你想吃也不能吃，想喝也不能喝，想睡也不能睡，都是现在害的，因为太紧张了嘛。哎呀，中国人实在很命苦，我觉得我们就在这个轮子上不断的在那里跑，但我要说的，你为了你以后的20年30年，大概不到40年吧，我不是咒诅你早死。耶稣说，谁能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事实上，越思虑寿数就越短嘛。我们就拼命用思虑，想要使我们的使我们的钱数跟寿数能够一起并进，而钱要比寿要多一点点，然后常常是多了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美国人其实比我们聪明， 我们想尽办法占美国人便宜，尤其在加州这些地方，哇，这个老中对那个社会福利、对免费面包、免哇都会去拿。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免费公寓？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就是我们一毛不花，就留下1000万的遗产，通通给美国政府拿去了。实在他们比我们聪明啊！你说没有，都分配给儿女了，没有，你分配给儿女，因为你存的钱太多，所以他们去打了10年官司，都给律师了。你会为你后来的10年、20年想尽一切办法再做准备，你为什么不会想为你的永恒做准备呢？这耶稣讲这比喻意思。所以下面耶稣就不是耶稣讲了，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耶稣讲了，不是描述不义管家的事，也不是描述那个主人了，是耶稣讲的话。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将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耶稣在讲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上今世之子就只看到今世的人，他们实在很聪明，他们实在很会为未来打算，所以他们是在未雨绸缪，他们实在看得很远，他们不是及时行乐，他们可以想到10年、20年以后的，他们想得很远。那我想耶稣希望我们基督徒也能够想得远，耶稣希望我们能想到永恒。好，各位，最难的还没有到，下面是最难的。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这是最难的，这是整个圣经里最难的一句话。借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啊，下面都很简单，我们先把简单解决了再说哈。第四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注意，钱财旁边有打点。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托付你们呢？我认为不必加钱财二字，就是真实的。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哎呀，我只能敬拜神，神实在太有智慧，我们主耶稣讲的话太有智慧，当然也是太难懂了。看起来很容易解释，小事忠心，大事也要忠心。我也听到很多工商界的领袖基督讲了啊，我们在扫地的事上要忠心，排椅子的事上要忠心，将来你管一个大公司才能忠心啊，你在最小的洗碗的事上能忠心，在最大的事上也能忠心。这一类的道德教训有的时候就刚好相反，我又听到很多很有名的人，他从来洗碗洗得不干净，但他管公司管得很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哈。那么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宰相是小事不管，光管大事的，他才不管那些小事情。好，这些我们也不去谈它，我们在说什么是最小的事，什么是最大的事。最严重的是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耶稣鼓励我们现在学习中国大陆要对付的那个风气，就是吃喝玩乐腐败的风气，我们要端正社会的风气。现在社会有太多不正当的风气，那不正当的风气就是官场上的吃喝玩乐、不义的钱财，上下早期的叫什么倒爷，现在是什么爷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个官商勾结啊，这些现象啊，这不是中国大陆，全世界都有，美国也有，台湾也有。哦，耶稣在鼓励我们做这些。哎呀，亲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要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是要觉得很烦恼的。就从今天开始，你做生意，你就要学习台湾那一套，要去上酒家，带你的客户上酒家，带你的客户去吃喝玩乐，借着不义的钱财，然后给他收贿赂，然后结交朋友啊。各位， 还怕你不懂？耶稣刚不举了一个例子吗？拿回扣啊，这东西多少钱啊？你报多少？然后公司出多少？然后咱们二一天做五分一下。各位，刚才举的例子是这样，耶稣现在又强调说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哎，哎呦，基督徒啊，你们痛苦了。但是你们更痛苦，不是康乃昌讲这个，因为康乃昌讲这就把赶走就算了。圣经上的话，这是耶稣讲的，我们要查查翻译有没有错误。我跟你讲，翻译没有错误。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痛苦。下面更痛苦的又来了，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啊，那这个还不太痛苦，因为我们天天都在讲钱财无用。哎，那都是纸做的，那都是人死了，那都是一毛都不能带走。奇怪，你儿女就听不进去这句话，因为如果人死了都带不走，你活的时候为什么拼命积呢？钱财会有无用的时候，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永存的帐幕，那应该就是永生了。那永生应该就是前面讲他们的家里，那永生应该就是永存的帐幕，那永生就是大事，那永生就是十一节真实的，那永生就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其他都不是了。我觉得永生自己的东西，大事真实的是指一件事，这恐怖了。我们才讲因应称义，现在真是讲因不义而称义哦。你要做尽一切坏事，最后就上天堂了。当然不是这样。啊，我们看看我说的这是最难解的一个经文，我觉得不是最难解一个经文，也是最难解的之一了。所以我也不觉得我一定能解得好。那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错误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各位，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寻求，希望不至于我误导了各位啊！休息5到10分钟。